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欢迎收听《秋刀鱼吃一口》。Hello， 大家好，我是 Eva。我们今天在一个很特别的场地，如果大家听 Podcast 这一集的话，应该会听到一些现场环境音。我们正在的这个是哇，全台北最红的咖喱店。一不小心会排不进来自己先讲我们现在人正在朱雀咖喱，那这个地方是位于在北车和西门这个交界，是一个很隐藏版，可是呢最近是城里的大事，对，所以我们在朱雀这里开启了这一集的 Podcast 的 Live Podcast 节目。那我们来邀请到的是两位也是餐饮界的大亨跟小亨，我讲大亨小亨可以吧？可以吧？谁是大谁是小自己？
小亨，
小亨，小亨。
那我们欢迎就是来宾先邀请好了，就是好出早餐的火鸟。
哎，我是餐饮业的小亨。
那个顺序这样卡的话，
先讲先饮。那另外一个就地主队啦，我们的朱雀的共同创办人牛宝，牛宝贤，我有都叫他牛宝，熟悉了，熟悉了。
大家好，我是那个餐饮业的小小亨，小小亨，
好，要这样，
没人当大亨就对了，
没要当大亨，不敢了，不敢。
那其实两位呢，在餐饮这个领域呢，就是已经有一个有十年的历史，不是讲历史，十年的资历，哇，
我刚刚被翁心呢。
历史
哇，十年的资历跟就是刚跨足餐饮界，那刚好牛宝之前也有来参加过，就是秋刀鱼的录音，秋刀鱼吃一口的节目，当时是以宝岛制造的身份来跟大家介绍，就是如何做这个所谓的餐饮行销。哎，一不小心一脚又踏入了餐饮界，
一步错，
一步错。前辈在说有没有在听？有没有在听？
现在都可以那种血泪史清楚的讲出来。
这就是姓八大一慢慢的从一开始是。很清纯的陪酒，
哎、欸，开始会怎么样？
开始就会赚钱了
哦。还以为这
还是想要捞更多人进来这样。那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其实是所谓爱吃懂吃到开一间餐厅。哎、欸，虽然说是要开一间餐厅，牛宝是刚开一间餐厅咖喱店，可是我们的火鸟前辈已经开了四间了。哇，这个一间到四间的路应该是不容易。
嗯，大概是用数百个员工去换的。
哇。
我是踩着员工的
尸体往上爬，往上爬。对，那因为其实两位都很懂吃，所以我们就要先来聊一聊两位的对于吃这件事情的定义。因为其实我觉得这几年台湾在对于餐饮这件事情已经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了，已经不是只是吃这么单纯。我们其实，在开录之前有小聊一下，哎，餐饮变成今天这个模样。好不好？不要怕得罪人，说出来。觉得现在的气氛跟氛围是不是其实跟几年前很不一样？
现在牛总你怎么看？
我要写吗？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是第一个是我觉得台湾人有没有懂吃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不敢说。
哎呦，
有没有的？
地图炮就先开了。
没有。但是我想要讲的事情是，大家会开始在意，就是在至少我觉得大家会开始注意，去至少在搜寻好的餐厅，或在网络上尝试去解析跟分享这个用餐的这个吃的经验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有越来越好的。对，但有没有懂的话，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今天我们可以慢慢聊啦。
对，
那风气上的话，我觉得确实，其实因为我们帮餐厅做行销，我们自己也在做，我觉得台湾虽然餐厅倒的速度非常的快，但也开的速度也是很多的。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是。台湾确实在吃这一段的创业跟创新，我觉得算蛮蓬勃的。我自己的观察蛮蓬勃的，
因为你有一个半个行销人的身份在讲这件事情，好像蛮站得住脚，还是全整个不是讲半个？
应该说对，就确实我的身份有一部分是广告公司，那我广告公司的身份就也会帮餐饮品牌，有些是做设计嘛，有些做行销，所以就我这边的这个角度，其实是一直都还是会有需求进来，你还是都一直会耳闻哪里有要开店。
对，
但另外一个身份就我自己。真的开店了以后也时不时会听到嘛，就比如说原料商或设备商常常会在讲哪里又要再开，你就会觉得这交互之间会觉得其实开店还是非常多的。
那我有一个好奇，请问一下，从帮别人开店帮别人做行销到自己开店，你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最大的差别哦，
晚上会
哭，就那个痛苦指数是不太一样的。对，
因为帮是体重、欸，
体重
也是看到体重、啊。
对，有
些牛宝以前很瘦、欸
哦，哇，这有些因果关系，因果关系。就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应该就是你没有，这就是一个专案跟一个长期的这个就是 就它有点像我们之前做的话，比较是可以跟客户讨论创意嘛，然后再就是把它落地做呈现，营运的部分就本来就比较不是我们这边有待负责的这个专业，然后现在等于说每一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都在看这些所谓餐饮的日常的时候，那个，我觉得他那个感受的那个深刻度差超级多。嗯、但我觉得这一段火鸟应该更清楚啊，你看，
我已经
八年
了，
你已经不看了，
哦、看了
直接盖牌。
我们大概十二年了，
十二年，
对，可是已经腻了，已经腻了。所以今天那个访刚来的时候说，爱吃懂吃到开一间餐厅，我就想说，哇，我绝对不想要聊吃的呢。可是我先打个岔，为什么我会说不？我觉得聊吃的在台湾是一件太稀松平常的事，到我觉得可能要去挑战它。嗯，就是吃到底有没有这么重要？
对，
对，因为如果我们在讲台湾的旅游好了，哎、欸，一讲台南吃。
你是指台南地点的那个台南，还是台湾男生
的？没有没有，各地的旅游。你仔细去查台湾人的旅游，等于台湾人在哪里吃东西？
对对对，好像只有美食。
只有美食，台湾人太喜欢吃了，所以根本就不需要在台湾再多聊吃，反而是要聊吃以外的。可是当然，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吃啊。
对，可是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蛮有相关联性，是其实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可是如果生活，哎呦，又想讲什么了，是不是？
你看我的眼神，知道吗？我就想说，哇，全世界只有台湾人懂生活吗？意大利人不懂，西班牙人不懂，对，
就是我们好像把吃放在太前面了。
哎，我是这么想的，我是这么想，所以根本不重要。
那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生活哦，对，吃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里面可能有音乐，有杂志。对
难怪
声色是音乐嘛，然后杂志秋刀鱼，
对，
然后可能有休闲活动，吃大概我觉得就是20%-30%，可台湾人的旅游属性或是休闲活动是可以把它拉到80%，比如说在这一区，比如说在现在我们在
中正区，
中正区台山附近，你会说，如果我问你说，哎，这附近有什么好玩？你就跟我说朱雀咖喱。
哎，那再来，
那明星咖啡馆，哇，都不是玩的。你不会讲说，哎，我要去228公园，
还要去庙。228
公园，
因为刚刚是个同事圣地，所以对，我们是对比较文，或是庙，你不会讲庙，你会说那附近有哪里可以吃。哦，
对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台湾人的旅游心态。然后我觉得，所以在这个往下延伸去讲，懂吃这件事，就有一种。其实台湾人已经太多力气在放在吃上面了，不过我们今天还是要继续讨论吃这件事情。因为他突然对于访纲感到
不会不会，
我觉得这边我要追加，我这边要追加补充一个，就是我觉得是不知为何，比如我们讲食衣住行娱乐好了，就很多垢面嘛，对不对？我觉得台湾人就是在吃这一段，很容易就会吃出会有展现出那种优越感。就你讨论其他面向的时候，你很少看一个人是说我穿衣服穿出优越感，就觉得自己超屌，然后而且是。睥睨群雄，但是比如说像拉面同好会，或者是什么讨论卤肉饭的时候，就会有那种人跳出来就跟你大战说，
你不懂啊，
对，你不懂。然后他不止站，他不止站这个餐厅，他还会站就同跟他一起吃拉面的人，就你不懂这样。就我觉得所有的这些垢面里面，就是吃是最容易产生优越感，不知道为何。就是不知道为何，其他的都还好。
还是台湾没其他的？
哎、欸欸欸，笨笨这样问，这样问，这样问。
有，
我的确有这种感觉，因为台湾的吃的累积比较容易。比如说我们在聊懂吃好了，我觉得其实不一定要文学性的懂吃，或是学术型的懂吃，因为大家每天都一样，你跟我大概都吃三餐，
对，
或顶多四餐，然后每乘以一个月，所以大概就一个月要吃900餐嘛。那你本来就会累积每一餐的
经验值
跟好物嘛，所以我们会觉得这件事有点累积。可是如果我们来聊建筑好了，
怎样？
没得聊，我真是安藤忠雄，对，就是他变得很不能聊，所以可
是
吃变得很好聊，所以我才说那个重心转移这件事其实是可以让秋刀鱼去推广的东西。哦哟，
好了，使命了，好了，使命了啦！接下来十年就
靠。对，以后来好处早餐，我都不叫他们吃东西了。
开始惩罚大家，开始看书、看杂志。
发佛经还是？
这个文化单位啊，
对对对，
这个文化单位。
文化单位。但我还蛮好奇，因为其实呢，还是回过头来讲一件事情，就是刚好 我自己觉得有趣的点是，好猪是早餐嘛，那朱雀其实是中午开始就一路到晚餐时间，所以两位刚好是横跨了早餐、中餐到晚餐。好猪也有卡一点中餐啊，我自己觉得，就是这个整个时段来讲，其实两位的店都满足了某一些用餐的一个需求。我这里好奇的地方是，两位的对吃的认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因为刚刚讲台湾人都很爱这边自以为懂吃嘛，你们有没有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懂？就好像比平常同侪朋友之间，好像去要吃什么就会问一下，或者是你会觉得你自己真的有一个口袋清单的感觉。
这边可能我们请社长火鸟优先，
我刚刚喝啤酒有个隔到一半，然后我刚才想说他要不要出来，
你这样在这个只听 podcast 在这个后面的那些听众会有点没有画面感，
想说到底怎么
样？对，就是我刚刚有个隔到一半，我刚大家描述一下，对，你可以体会一下。不过我觉得应该是说我个人的生活体验是，我对于每一餐如果是日常的重复的话，我会有点受不了。比如我老婆对这件事就很有意见，比如说她可以 每天吃便当，或者是随随便便吃，可我就有一种每一餐如果今天是吃这一餐吃拉面了，那下一餐一定可能是要西式的，就我要跳，我绝对不能是每一餐是有相关联的。那除非我那一天真的过得很浑浑噩噩，不然我应该是把每一餐安排好的。啊，其实除了早餐一定是好出早餐，因为台湾人选择相对比较少一点。我也在此再推荐一下，
唯一选择
好
出
早餐。对，可是中午跟晚上你选择真的太多了，所以我发现吃便当的人通常都有一种很无趣的感觉，那地图包都拍下去了。
哇，来哦！
那这个叫
陈桂林来了，陈桂林来了。
的确，我比大家更不喜欢吃便当，我觉得它太像是一个加油的感觉，就是油箱，我是一台车，我走过去我需要一点热量，然后它打开我油箱盖，然后那些菜都是冷冷的，然后你就吃完了，它有点是纯粹热量补充。可是我比较喜欢是，我中午我工作到中午了，然后我需要一些精神上的东西，然后那个精神上的东西我就去找，比如说我今天中午吃什么，
马上忘记，
三兰拉面。
哦，
这是因为我刚想拉面，我是因为对，三拉面，对，所以我需要这种。
可是这个是在一个你的工作性质可以做这件事，因为很多是上班族啊，他没办法，他就是只能选择可能有限的餐点。
你不够爱
哦，你说不够爱哦，这里没有收任何乌龟的广告，乌龟那也可以，对，所以就是要选择自己想吃的，因为一天只有三餐的话，你就只有三顿可以选的意思。
对。所以我很少吃剩菜。就比如说这一餐如果在家煮不完，然后会留到下一餐，我觉得他会占了我的quota。
Okay.
就我下一餐已经有略略的想吃，而且剩菜是这一餐剩下的东西，我希望到它不会延续到我的下一餐。
不要耽误到你下一餐吃
的東西。对，我下一餐是崭新的冒险。
对
啊，所以我不吃剩菜，不太吃。可是相对我的老婆会吃，煮完不多余的东西，
这个是危险言论了。危险，
我有点
有一些
有点
习惯不同，
有一些你在前往战场，有些你在前往战场，
他比较环保，我混蛋这样。
那牛宝对于就是在吃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好像蛮了解，或者是说，好像略懂这样？
其实我觉得是吃，我觉得吃的启蒙，因为我刚好我爸妈就我父母啦，本身他们也是做餐饮业的，对，然后所以从小我觉得是有一点跟着他们就到处吃吃喝，我觉得就是算懵懵懂懂，大概有一些基本啦，就是有些基本可能他会，因为我爸妈他们主要是做西餐类的，所以说就是小时候可能在吃，就可能小时候想法是可能原来餐厅有分很多类型啊，饭店的自助餐、饭店餐厅啊、小吃店这样很多，那所以就跟着他们就多少一点这些有些小时候的一些印象，然后并且就也算幸运的，就是刚好也因缘机会下体验了蛮多不同类型的餐厅。但我觉得真正的有在，不能讲懂吃，但我觉得是执着于吃这件事情。当然是我觉得就是随着长大以后，伴随你的生活是可以有情境式的切开的时候，我觉得我才开始慢慢的会把这件事视为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我跟火鸟有个，我觉得有个点是这样，像就比如我们在学生时期或者什么，那我对我来说，我觉得其实那时候吃对我来讲，我觉得就是选择的范围其实没有很大。
对，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我其实我可能追求都是其他部分的生活的享受， 大于这个吃这件事。
例如，
对，没有，就比如说我可能喜欢买玩具公仔，哦、然后或者我喜欢衣服。
把重心分
我重心在这，因为学我是要讲这是学生时期的选择、okay. 因为在可能在学校食堂啊或者，可是后来从大学开始后，我觉得伴随就是我就开始去一开始先从自己的经济能力范围内先去做研究，然后我也认同火鸟一件事，因为我是金牛座嘛，金牛座就是我可能我在吃饭的时候我会很就是我的三餐我宁愿就是不吃，但我也要一定要吃到我觉得还 OK 的、嗯、最气就是我踩雷或什么，我就会觉得哇就是我真是眼光这是不对了，所以踩雷会很生气，所以宁愿在没有把握的状况下，我可以不吃。
嗯，然后不能不吃，我还是不能不吃。
哦、你还是不能吃，还是
有啊？你有168啊？讲出来了，是不是啊？
对，就我个性是，就是比如说，就我是可以到大概到这阶段。Okay, 比如我今天、嗯、我们今天出去旅游，我在这个范围内，我会找一个，比如我今天就是要喝，比如我今天有两杯咖啡的扣打，
对，
跟我今天就是要吃晚餐，就是要吃一个比较好的，最后要再去个酒吧，我大概会先设定好这个，设定好以后，我就会在。这个动线上要去找到我自己觉得至少会想要去的点，把它排完、嗯、然后排完我就会去。那假设这中间比如说因为一些行程的关系要去随便塞东西吃的时候，我的个性是比较不行。那然后因为一开始我就是这样子过嘛，然后开始跟我有一些旅游的人或是可能像比如说现在老婆跟我一起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哇靠，你干嘛那么执着于这件事情？
听起来是很难相处的
旅伴。没有，不会，
哇靠，
不会，
行程不对就不行呢。
没有，我会排好，我会排好。
哇，你老婆今天没来哈？
哎、欸，对，没有，人在台中，对，
回去小心了。
对，不是，但是就是，但当旁边人或是什么会开始讲这件事情，我才有觉得说，不能讲懂吃、嗯，应该说比较在意吃这件事情。
你才惊觉、就是，
对我才惊觉说，哎、欸，可能或许我。真的好像是比较在意这个事的，
嗯，还是因为你是金牛座的关系啊，对啊，就不是很好相处，我因为金牛座很任性啊。
等一下，我以为你要讲是金牛座在意吃，不是
很任性啊。我们同事也有金牛座的，哦，相处起来好烦哦。
没有啊，但是可能像，但我就会觉得说，哎、欸，因为这样嘛，那有时候在旅伴啊，或是身旁的这些不管同事或朋友，有些人他可能也会因为这样子，他可能也跟你一起去嘛，然后呢，他吃完或喝完，他真的觉得真的很不错，给予肯定的时候你就觉得一个小成就感、嗯、所以我觉得大概是到这个阶段我才有觉得我是比较在意吃，但不能讲懂，
對，
因为我觉得懂就是毕竟我还是讲嘛，在我们经济能力许可范围内我们的选择大概就这样、嗯、但其实吃的很太多了
对吧？但是以刚刚讲的是比较自己成为不要讲懂吃在意吃的这条路上，但是现在的可能大家对于餐厅一间餐厅的想象好像都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会这么提是因为两位好像某种程度把企划加入到餐厅或者是餐饮里面，算是开了一个很特别的先例，尤其是像好初其实在12年前2011年开始，
我其实忘记了，
哎，这个很危险哦，跟忘记那个结婚周年纪念日一样，
我
这边也
忘
记，对，就是大概因为我印象很深刻是大概在当时，因为我是新北市人
啊，真的哦，小老子新北市，哎，My hometown，
板桥那个时候哇，好出真的是，
对不对？
没有排队是真的进不去、欸，
真的，
真的啊，以前
真的
是这样，
把门关起来，
都卖完了，提早卖完。
当时的就是完全带给大家一个全新哦，原来开一家早餐店可以这样，甚至是所谓的餐厅可以用这种形式来进行、嗯。我觉得多多少少都影响了后来就是这十年开餐厅的形象形式。嗯、你有这么觉得吗？
你是说你别人有没有抄袭我
们？我没有说抄袭，
台湾这样
拍照要。
有一些我觉得蛮像的，
蛮、欸哦、像，
蛮、
欸、
多的，
有一些觉得蛮像的
對對。对，但是我觉得要把这种企划就是导入到餐厅里面，我们的那个仿纲，我们的小伙伴提说、哦，哇，为什么不好好开一家餐厅就好？干嘛要搞成这样？
哦，对啊，哎、欸，企划餐厅听起来都超难吃，
因为不好吃才要搞企划，
对啊，对啊，
就是当
倒了才必当必塞。
当时为什么会觉得说，其实哦，我不只是在意吃，吃本身是一个绝对要。基础一定要90分以上、嗯，但是在这个之上去叠加出来的东西，其实就是一家可能老板的品味也好，或者老板的个性，甚至是想要赋予这家餐厅一个不一样的样貌。嗯，
我先从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开始聊起。好，对，因为我这阵子在跟同事们在 one on one， 就是在聊他们最近的工作状态。
对，
那好几个人都在说，哎、欸，老板。我最近工作倦怠，哎，我就会说啊，工作倦怠，
这个骑手是，
这个骑手是，
哇，把门关起来了，
我大概跟他说， 哦，你在讲工作倦怠，大家有看那个福利脸吗？就是那个阿拉乌还有阿乌拉的，他说哇，你的魔力是不可能比我高了。我想说在你面前的可是工作倦怠12年的那个人呢，所以我就跟他说，讲到工作倦怠啊，我很有经验。
对，
那从工作倦怠讲起，大概就是好书为什么变成一个后来长得乱七八糟样子的餐厅的一开始，因为餐饮工作的其实它的 routine 它的重复性很高，比如说你的一份菜单大概20个餐、嗯，你第一天做的时候觉得好棒，你自己做的餐好美好漂亮哦，然后客人好喜欢哦，那做到第一个礼拜觉得、哦、OK， 这餐点 OK 哦，第三个月的时候有一种哇靠，就是这个东西一直在重复，可是的确客人搞不好是第一次来，可是你已经是重复做第500个培根蛋，或是第2000个培根蛋了，所以我们重复性很高。然后我是一个很怕无聊的人，然后我觉得一直在做重复工作的时候会疯掉，所以我就开始在想说，那这个不断重复的工作当中，会不会有一些乐趣产生呢？那啊，刚好我们那时候一起工作的同事也是这么想，就举一个例子，我们店其实直到今日都有一个传统，每一个月我们的各店会有一个日子叫主题日，可是我们通常很少特别去宣传这件事。比如说最近的一次主题日是他们在上礼拜天，他们会在选一个主题，好像是选哪一个？
哎、欸，老板，
最近好像很容易忘事情。
对，不是不是，我在想，
今天这样
是他有4间店，哦哦哦，宝可梦，敦南店是宝可梦，然后他们就有一个非常 low fi 的方式办了一群很丑的宝可梦。我们叫这主题日，其实它的源头就会是有一天我们大家一起上班，4、5个人上班，哎，刚好撞衫，那时候没有制服，大家都穿横条纹的，就觉得哎呦，我默契不错，那明天要不要穿格子衬衫？然后就开始在工作中找乐趣。以后他们突然就说，哎，要不要把这件事变成一个传统？我每个月就开始办一个主题日，然后那个主题就开始变得越来越复杂，比如说一开始迪士尼，然后他们会很认真的把那个样子都办出来，或是画僵尸妆，然后甚至有一次叫麻将，所以他们身上会用一个很巨大的麻将在煎早餐。
对，
请问一下，没有任何干扰吗？
超级干扰，超级干扰。然后甚至有一次在戴墨镜，他们在用煎台，就是，可是他们很开心。所以我说，其他骨子里面他的基因是我们真的觉得餐饮业的重复性很高，所以我们有点受不了，我们开始在想各种活动的开始，所以他不太像是说我们在为了做企划行销，然后我们来吸引一些客人吧，有一点不是这样。另外一个活动有点像是，也可以拿出来讲。我们那时候刚从一间店变成2间店的时候，因为二店的伙伴是从一店拉过去的，然后他们就有一种哈哈，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你们了吗？然后感情很好。我们那时候就想一个活动是，不然这样，我们一个礼拜的礼拜四一大早，一店就给二店，二店就给一店一个任务，我们就搞彼此，然后当天他们必须要完成的任务才算过关啊。举例，比如说我们就会打电话过去说，哎，今天请你帮我找出5个综合人，然后对，然后对方就会说好，你今天给我这个，他们就说干你妈鸡巴，你这是什么题目？我们这里哪里来的综合人？交通动线不顺嘛。他说好，那你们就帮我跟客人比赛10个，吹卫生纸在墙上，然后你们要赢10个人，然后要录影。
对，
我们所以每个礼拜是有些客人就开始不来了，因为我们那一天会一直去弄客人。
对，
可是他的起头就是因为我们一店跟二店感情很好，然后我们也不跟客人讲说我们那天在干嘛。
对，
然后有一次下午很闲，我们就开始帮客人试研会，因为下午早餐店生意相对就比较清淡，然后就帮客人画画。可是因为我们其实大部分人都画得很丑，因为那个丑到刚刚好，所以我们就拿去送客人。他又变成我们的某一次的活动，就是以后下午几点到几点的时候，我们就找画画最丑的人来帮客人试演会，然后送给客人，然后客人一开始都会有一种哇，真的吗？
赚到了，
你帮我画一个脸，然后一看到就哇，好酷哦，就是他完全不开心，可是他又得接受，所以我们其实很多无微博的活动都更不是为客人设想的，都是为了自己觉得很开心，然后才慢慢的有这个基因在这个品牌养成，所以不是为了什么企划。
我突然发现你的那个面试的时候，是不是都要面试这些有潜在这个一型人格？不然，
我是 I 型人。
骗人吧？你怎么可能？
10年后才变 I 型人
我可能10年前是一型人。
对，
开始越来越往内缩这样子。
对对对，我可是 十足，现在是十足的爱情人。可是我们在面试的时候，我的确用过几个很大胆的，我都觉得我那时候面试是一个很勇敢的老板。
对，差点没有不录取任何人，就是没有录取到。
越奇怪的，我内心就会有一种，该不会他可以用吧？我举一个例好了。那时候我很常拿这个来开玩笑，那个同事到现在今天都还在上班。然后。她在面试，她是个女生。我那时候我在这当中都会嘲笑她，啊，算有点危险，
危险，
她有点类亚斯伯格。对，她那时候面试的时候，一般来讲面试就是要很诚恳的看着对方，不管是受试者或是面试者，她完完全全是看着我的右后方，斜斜的坐着，直直的盯着那里，一点都不看我。然后不管回答我什么问题，就是啊，是啊，嗯，是，我不喜欢，我喜欢，啦啦啦啦啦啦。然后就是有一种，哇，这个人是疯子，你完全知道这个人
有哪里不太一样。
对，他的思考逻辑跟他讲话的语速都不太一样。
对。
然后我当下就想说，哇，这个人还可以去哪里工作？就是
哇，从文化单位升级。
对
文化单位升级。
不是这样讲，我想说，我们算是一群怪人的单位，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是不是再多一个怪人，我们的上班会有一点乐趣？然后我就抱着挑战自己的心情说，我们该不会连这种宝可梦都可以收服啊。
对
对啊，我们就用了他，他叫大飞，然后我可以这样公布吗？
以后知道了。
他是我们历史以来就是好处是打破最多盘子的员工。
哇，
大概至少以三五十个来计了。
哇，
跟杯子他是想到就会，不是他不是故意的，
想到就会打破。
对，可是他真的太有趣了。对，所以我们是一个很勇敢的店啊。
对，可是其实这个某种程度，也就是替我觉得这就是好处的某一种精神，就是俗话，就是很常会对外讲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可是我觉得你们是很实际的体现在店里面，甚至从员工到氛围到老板的性格都呈现在里面。
可以这样说，
可以这样说。那另外一位牛堡的企划就不是从这个起家的吧？因为你是原本就是在做广告相关的，所以我就在想说，其实朱雀的很多跨界，其实都会让大家觉得说，哇，好特别，或者是说我没有想到可以把两个看起来是完全异业的品牌结合在一起，有可能是跟吃的有关，也有可能是跟吃的无关。但是其实从你的立场来讲，你决定要开一家店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想说它就是一个企划型很强烈的店家？
我觉得好像现在回头来讲这件事情，我觉得当然我们有很多可以说了，但当初其实创的时候其实是很单纯，因为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其实先不要，因为我们今天讲什么爱吃懂吃嘛，就可以讲一件事，是我基本上连料理都是超烂的那种，
欸，
对对对，所以我基本上我就很清楚我自己的人格的这个，就是我技能的属性，我大概就是在企划这一段，就是我大概就是想我可能连就是发想哦，可能跟连接，我大概是这一段，因为我可能在食物上就是这种作业上，我其实并没有到那么熟悉，所以其实朱雀的一开，为什么像有些人很常会问说为什么要做咖喱啊或什么等等，是因为其实也是比较过很多种料理形式，第一个就是因为咖喱它本身就是酱肉饭三个东西的组成，对，然后这个东西很容易标准化，然后它很容易标准化，然后再来的话它也是很容易流程化的东西。所以基本上它就是对我来说它有算是有个反向制约，因为反正我就算天马行空想，我只要可以顾好酱饭肉或甚至是酱，我大概就可以搞定好接下来的一些东西，所以它我先做了一个我的这个领域，这个领域里面呢大概都是我可以去控的这个元素，然后我再去想，然后再回头刚刚前面讲到，其实我那时候我也跟在开这业的时候，我就一直反问自己说，我觉得现在台北就连我们自己身旁的朋友都有在开咖喱饭嘛，对啊，那台北还有没有缺什么咖喱饭？对，可是单就食物这件事情来讲，我觉得或许不缺，但我只是在想说，回到我自己的生活，就是我觉得还是从生活风格这个角度来看，就是我觉得说，如果说我今天我打造其实是一个生活的场景，大家其实憧憬的是一个生活的一个 lifestyle 的形象，只是这个 lifestyle 它现在承载的东西是咖喱饭。但我有更多我喜欢的啊，像我自己我喜欢咖啡，我可能也喜欢喝啤酒这样，所以我有点像是这是我的一个选物店，我生活风格的选物店，然后咖喱东西又很稳定，基本上你来吃它都是这样的组合，但我又可以去搭比如说我喜欢喝的咖啡，像我们之前可能选用的咖啡就是这附近好朋友店就 MKC 啊这样，那我们的啤酒也是我们好朋友就是台虎精酿他们，那我都会觉得这些东西是我们身旁喜欢，它跟我的咖喱很好搭，然后他们各自有各自的那个生活风格，凑在一起的时候，你又觉得这好像是某一群人，他好像他的日常 就会把这东西接在一起。对，只是说我们在一个店里面，我们直接去做呈现而已。嗯、那也因为这样嘛，所以我东西又做出来，我又把它呈现出来，所以接下来的企划，我觉得就会很好的跟我这个店的定位就可以很好的契合。对啊，嗯、就大概是这样。
我觉得咖喱很聪明的点就是，咖喱它就是当然它有主食，比如说啊有鸡啊有猪有牛这样，可是咖喱本身就是一个酱汁，它是一个有点像是连接饭跟一个主食，就是主要主菜之间的一个调配调剂，所以其实咖喱很容易把很多东西凑合在一起、嗯，然后它的味道又很浓郁，可是你又可以不完全把它当成一个最主要的角色，嗯、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跟主食上面的联名，或者是说饮品上面的联名，甚至是活动上面的联名，它都很像是一种，我觉得它很像调味料的一种方式，嗯、所以选咖喱是蛮聪明的。
一个啦，然后我也在想一件事情是说，其实当初在做这种品项，因为其实确实有很多东西可以选，然后。那我也在想是说，我如果像台湾有一些食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会他们很容易留于一个既定印象。
你说说看啊，
有
些食物
就没有就拉面啊，拉面啊，比如拉面好，拉面。你看哦，就是我也不解，就是为什么开拉面店就是要做的像那个样子，对，一定要做的很日系。虽然说拉面本来就日本的食物，但他们都会有一个既定的印象。如果你不照这样做，然后就会很多人会出来站，对。然后我那时候想，所以我那时候想法是，其实。咖喱是一个我觉得它在变化上很多，就举例好了，比如说因为我们今天在秋刀鱼的场嘛、欸、不免还是要讲一下日本这样，比如我们去日本玩，我去日本玩就有一个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因为日本它其他的生活风格的取向有很多元，那我在日本玩之后发现在台湾我开咖喱店嘛，最多人来问的就是你们是什么样的咖喱，然后我都会觉得每次回答这个问题很怪，我都对外媒体我都直接讲我们叫新东方咖喱，就不要定义我，对对对，其实也没有创，我就是反正我就是兜了一个名词上去，这样。那为什么？是因为我其实随便讲，大家就会有既定印象。比如我讲说我们是日式咖喱，就一定会有人跳出来说：“哎、欸，你是哪有日式咖喱？日式咖喱哪有那么辣？嗯、对，哪有那个？”然后我讲我是香料咖喱，人家说哪有？你那没有印度感，你香料不够浓。这样，就台湾人就很容易，就你只要讲台湾很容易，就是在二分法之间做出选择。那所以，我那时候为什么讲这个，就是因为没有。那我回到刚刚讲去日本玩。日本这个国家，它可能就其实融汇了很多的历史跟很多不同的民族。然后我去日本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其实很多很酷的那种店，或是很酷的人去吃那一些咖喱，你走进去吃，他也没跟你说他是什么样的什么定位的，但他的咖喱就是有黑的、有白的、有奶香、有椰子的、有绿的，什么都有。反正那个店他今天就做两样，你就是两样选，看你是要两样酱还是一样酱。然后那时候我去吃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欸，其实他整间店店员就酷酷帅帅，整个店很简单。酱料部分他也没跟你讲它是什么的，但有些你比如 A 酱料你吃起来就是有香料，然后很辣，对，然后再来我吃 B 可能就是奶香的，然后它是甜甜的，然后我就会发觉说，哎、欸，其实食物的可能性很多，重要的应该还是这个品牌跟你在这边用餐你感受到那个氛围是如何，而不在于这个特定的这个食物它一定要给它那么多的定义。嗯，所以回到咖喱的时候，我觉得好，所以咖喱其实我都会发现它是一个很多可能性，并且它可以跟我们喜欢的这种生活风格的各式各样的餐点或甚至是文化的一些小东西我们可以结合，对、嗯、那我就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想要做的啦，朱雀咖喱它其实还是一个像是我们想要承载的生活风格的一个精神的象征，那只是现在载体是咖喱，那未来我们还会做别的嘛，对啊、哦嗯、不同的品牌啦，青龙啊什么等等、嗯、对啊，
而且从朱雀跟青龙这个词应该可以想象出来，其实我当初我很早期很久以前就听牛宝说要开一个朱雀咖喱，然后我就想说他是在开玩笑吗？因为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有趣
哦，你又有趣这个两个字，
因为我
还是牛宝不太可信任。
我所谓有趣是，我觉得他本身取这个名字都就有带有点想象空间。嗯，然后刚刚偷偷透露一个，可能未来有个所谓的青龙的另外一个品牌。
对，
所以我觉得光是从取名开始就不是这么的局限，因为咖喱可能大家都想说要取一个很有咖喱味的名字或名称。嗯，可是朱雀我觉得它就很难被定义说啊，它就直接跟咖喱有直接的关联性。那
我想要问牛宝，那第五间店怎么办、因为你现在显然是四圣兽嘛，
对、啊、
那你第五间店是要叫什么名字？
首先是要可以撑到五间店。
哦，
没有啦，首先要撑到五个品牌啦，
是朱雀二号那时候
开始混了、第五间的取名开始混。刚刚就提到说其实开店这件事情啊，我先问一下两位是很上手很拿手料理吗？因为刚刚牛宝有先说其实没有很会煮，那 请问一下那个火鸟，嘿，这个可以问吗？
我也很烂的。
我给大家一点信心，就是我只是想知道说，开一间店真开一间餐厅真的要很会煮，还是说其实当然组成分子里面有人会料理，有的人是负责出企划，有人出概念，有人出核心精神的。
嗯，因为我的发型跟江正成算是蛮接近的，
没有吧？
从这里开始，可是这是我跟他唯一的交集。对，我跟江正成是没半点关系。可是我其实要回到你回到生活里面，我真的觉得有关料理的技术跟有没有很会煮啊，真的是没有直接的关系。比如说你在巷口吃到很好吃的面店，你说那个老板有没有真的很会煮其他面店以外的东西，我觉得大概也不会，不一定会。所以我觉得有没有很会煮跟有没有很会开店没有直接的关系，你大概只要擅长做某一项料理的做出也许20个好吃的，那一间店也大概就成立了。比如说像是假设今天我中午是吃三兰拉面，那我猜他应该不会很会煎牛排。应该说他卖牛排不合理。
对，
所以我觉得日常要不要会煮不太是重点，我是帮自己脱罪了，对，因为早餐不需要很会就可以做出，你只要凑出你自己想吃的东西，那个早餐的模式大概就慢慢走出来了。
对
对、
欸，但这里就会提到一个点是，两位都赋予了早餐跟咖喱一个很重要的灵魂，就是企划力在这个里头。这个已经讲到烂了、但是呢，我这边不想问你们怎么看待自己的品牌。我们来看一下，你们觉得如果要用企划来看一家餐厅的话，除了好处跟朱雀以外，你觉得还有哪一些例子是可以让大家有点想象？因为我觉得对不限定台湾啦、好不好？避免得罪太多人。
是。
好，那牛老板要先想一下，说有哪一种企划型的餐厅是你觉得哇，可能朱雀未来要有2店3店可以去参考的一个模式，或者是很那个玩心的方式，会让你觉得眼睛为之一亮，感觉都是国外的吧？
哇，你这样的意思是台湾没有其他企划型的餐厅，对不对？
台湾哦，我们一定要举出一个台湾的。
我的例子都不是台湾的。
我就知道，我给你们一个台阶，你还自己跳下去。
我其实
我想说他先回答，我先害他。
没有，所以先打哈哈，先赶快争取一点时间，先想一下。
想一下，
因为不然这种时候，大家很多人会想要讲战绩，但是战绩已经被讲烂了。
但战绩，你们两位也都是好朋友啦。就我觉得台北的餐饮圈有一个现象，就是大家都是某一种程度，其实大家都还蛮互通的。所以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很容易有一个所谓的联名企划的可能性？就台北的或者是台湾，其实也没有很大。我就还蛮常看到哦，比如说台北跟什么台南的某一家店，然后又 crossover 一些有趣的这样子。詹记就是一个还蛮成功的例子，
对，但
不想讲他们，
不想讲詹记，
干嘛讲？
对，不想讲
生意这么好，讲
付我们钱吗？
对啊，
最近来西门开店，哎，发广告，哎，不小心发广告，
不要发广告了，
对，不要发广告，不讲詹记，这样海外好。比如我自己觉得，像我像我们现在在那个，就是我自己在开店有几个谬思，我觉得还不错。然后像日本来说的话，我之前喜欢那个面伞
、
就是在那个猫街涩谷猫街的，然后还有像披萨 slice 这种的。那
可恶，披萨 slice 我要讲、
被讲掉是不是？那我就讲面伞就好，我就讲面伞就好。
Okay.
我觉得面伞是这样，就是第一个是面伞，它是做乌龙面。然后我为什么说它是谬思？其实如果你有去过它在那个猫街的那，就是它在它其实哦，先跟那个听众讲一下，它其实就是位在这个元素跟这个涩谷的中间。那我们通常有个猫街，你可以走那个猫街就会直通到那个这个就直通两地，
对。
那这沿路呢就开很多很不错的这些品牌的店哦。那其中呢就也不乏餐饮业，那面伞就在这个中间。我觉得面伞强就强在说，它其实它就是一间乌龙面店，它要把它的乌龙面做好。可是呢，我觉得它在那个就是我一开始我觉得很好奇啊，就是说为什么这么多很酷的人都会去吃那间店？我就觉得这很妙。后来我开始细究以后，我发现其实它的餐点的部分，它有一个大概，比如它有10%或20%的餐点维持一定的创意度。像它里面就是有一款就是那个 carbonara 的一个乌龙面。那其实 carbonara 是一个意大利面，一种意大利面嘛，它把它做成乌龙面的形态，然后呢本身好吃有噱头，而且它是个常态款，然后大家就很多人会拿来拍照啊，跟大家宣传。然后再来是它的那些企划，我觉得它里面因为它聚集的那些店员吃的那些人都是大概像那样的形象，所以他兜出来的这些所谓的联名企划，比如说他之前去年的年底 然后他跟就是忘了他是跟哪个单位，他到香港去做个 pub， 然后在香港那个 pub 他就是除了就是港式的这些所谓的餐点以外，他也跟就是其他的，像他好像是跟那个沙凯他们去开了一个，就是在一个潮流店里面开了一个 pub 的面店，对，在香港中环。我就觉得说，你看就是他的东西其实做得很单纯，然后又乌龙面是一个家常料理，
对。
但那间店里面，他把西式跟中式的东西糅合得很好，对。那然后在他推出来的东西，他结合的这些，比如说不管是服饰类的单品啊，周边系的单品，那些碗啊什么的，我觉得都是恰到好处。嗯、那我所以我觉得，像这个就是我当初开朱雀这间店的谬思。对嘛，就他这间店他结合了中西式一些东西，他也没有被定义，他完全很像日式，对，很像中式，他几乎都有。然后再来他跟很贴合他的这个呈现出来的这个形象又很贴合喜欢有这种 lifestyle 的人去做，我就觉得像他们就还蛮不错、嗯、那至于披萨 slice 的话我这边就不讲了，交给别人、对，
留条生路。好，结果他不讲了。
刚刚我不要了。
你又不要了。
我是个酷哥。我要
讲别的
那个留下来的。
好，讲别的，讲别的。
那我讲 Paper Boy、对、就是因为 Beans 上礼拜刚结束，
对 Paper Girl,
Paper Girl 的那个合作。 Paper Boy 是在法国的一个汉堡店嘛，算汉堡，
他早午餐店。
然后他其实是一个很时髦的早午餐店，然后他常会跟各大品牌合作。那 Paper Boy 大概是我第二喜欢的啦，
因为
我第一喜欢的是圣阿里。
哦，圣阿里，
对，圣阿里，圣阿里是墨尔本吧？
墨尔本。
对，你们如果上 IG 去查 ST1.ALI， 对，圣阿里，它其实是一个很酷的咖啡馆，可是它后来慢慢出了周边 T 恤，全部都是帅爆。然后我如果要说刚刚牛宝说的缪斯，我觉得好处的缪斯比较接近圣阿里一点点，它比较时髦，然后。因为可能我们不知道 New Balance 都会跟 Paper Boy 合作，都没有跟板桥的 How To 早餐合作。
How To
对，如果他跟我们合作，那就也 OK 啦。对，所以我觉得圣阿里其实是保持着他咖啡的本味，可是你在滑他 IG 或者是你去他店里面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哇帅爆，他每一个周边你都想买，你不只想要，因为好喝的咖啡台湾就有了，刚好跑墨尔本，可是你要感受那个 vibe。你必须就是要去墨尔本才会，然后买他一件 T 恤跟杯子，像牛堡就有圣阿里的杯子嘛，对，
有啊，买一箱，
对，买一箱，
那就团购，
信仰价值，
有一些就也是其实也是同好，就他等于说他的这个风格，你喜欢像这种的，比如说这种 lifestyle 的人啊，他出的那些周边，大家就会，他甚至会到像我们这种跨海有一些小团购这样子的方式，想要去把它买回来。
而且我觉得某种程度，其实我觉得好出跟朱雀现在都有一个精神是，大家其实我买好出的周边或者是朱雀的周边，我其实不一定等于是吃当天就要去吃好出的早餐，
要吧？
要吧？
要吧？还是要吧？
对，但是比如说我穿了衣服，或者是我看了好出漫报，其实某种程度它延伸到非早餐的时间，我也可以去认同好出，已经像是一个品牌化的感觉。那朱雀也是，朱雀也是刚开场前还叫大家小心不要打破盘子，其实盘子也是，现在还可以吗？还可以买吗？
应该还可以，
要加购，
还有一点，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就是它其实本身也是一个算是可以延伸性的，就是周边延伸性出来。即便你今天不是吃咖喱，可是我觉得可能朱雀的可能周边，我只要穿上用上，某种程度也是认同了这个 lifestyle。我觉得某种程度是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像我跟牛宝，可能从小的生活圈，或是从小喜欢的东西，就比较 street style 或 street fashion， 然后。小时候看很多店，比如刚刚讲圣阿里，或是有一些日本的酷店，你就会觉得他们的周边是很吸引人的。然后等到长大自己有机会开店的时候，你就会希望自己做的周边不是骗人的，不是
怎样算骗人？
可能是别的国家的吧，我不知道台湾我不知道，台湾可能都很 real， 但我们真的很 real。比如说我们在出去年，我们出周边都比较会找好的品牌或自己很喜欢的去做。我们去年做了一个飞行帽，就找我的友好品牌，现在穿这个。的一个台湾很酷的一个街头装的品牌叫 DeMarco， 他就帮我们做很帅的帽子，而且我们是从打样开始讨论，不是一个公版，然后我套一个 logo 而已。然后我们 DeMarco， 比如说我们在办那个漫报啊，我也是跟两个好朋友，其中一个还在现场，就是一起用很 很大力的在做这件事，而不是说我们出一个一次性的刊物。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做周边的时候都有一点是全力以赴，让你拿到的时候不会觉得你被割韭菜，而是你拿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那有点像是在对我们年轻的自己回报说，你不只是做一间有趣的餐厅，你出了每个东西你自己日常都会带，你出了 T 恤你穿了会觉得很帅，而不是一个 logo 在上面这样子而已。我觉得如果只有一个 logo 在上面也 OK 啦，也 OK 啦，就不是我们会做的事情，就比较
OK，
对，就比较简单一点这样。
我觉得企划这件事情好像听起来很刻意，可是浑然天成就是两位其实骨子里就是这样子的人，比较像是你们就是这样子而做出了你们理想中的店。那我这里想问的就是，我们有刚开一家店的朱雀，跟开了四家店的好处。我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理想中的店的规模跟形式？先讲形式好了，请问现在的朱雀跟好处是你们想象中最刚刚好的样子吗？
牛总，你先
来。牛总，
就刚开，就是、其实我觉得一开始设定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两个形态，对，然后现在这个形态就是，如果听众有机会来就是我们店里面吃的话，其实我们是在一个类似像 food court 的地方。其实坦白讲，我觉得现在这个的状态我觉得很好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也是初次提升啊，对于我们来讲，就像刚刚前面讲的，我们其实是对于我们来讲在传递一个 lifestyle 跟一个我想要传递这个设计的品味。那在这个面向上的话，我可能能照顾到的面向有限，因为我就不是那么会做料理，我甚至也不是厨师，那我可能在，但我有很不错的厨师的搭档，他可以帮我做好这个 SOP 跟把餐都做到一个水准，那我就专注在把这个东西呈现出来。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状态很好，但你说理想的状态有没有可以再更好呢？确实有，在这八九个月的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第一个当然是，我觉得空间也会局限你创意落地时你能呈现出来跟影响多少人的这件事嘛。那我觉得我们还是在做个生意啦，那做生意的话就是，你要既然你都觉得这个东西你的品味不错，或是你也觉得你这个餐点很好，让更多人知道，你必须要有更大的吞吐量去接受这件事。
我帮他翻译，
对，
就是座位太少，他已经赚不够。
没有，不是，
就是要扩店，
要更多座位去拓店，
而且要好几轮啊。
对，用了很多很文雅的字，对不对？这个位置的吞吐量，哇，我都想不到这么文雅的东西。
好，对，那好，但是我觉得下一个阶段，所以我就觉得下一个阶段是，我的理想上是可能
要100坪，
不用，哎，100坪是新店有100坪，好像有到100坪，但没有，但是我觉得可能位置数可能例如啦，可能在30到40席左右，就是说，我觉得第一个是位置数，但我觉得除了位置数以外，我觉得它是认真是比较像是一个餐饮型，就是餐厅空间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比较好。对，那这样子的一个立体空间，我觉得比较好存在我想要存在的东西啊，像我可能有时候想要做一些策展嘛，不管是快根植物啊还是什么画啊等等，像我今天下午还去参加其他活动，我现在可能有些墙面我也没办法去剪，就是去使用，那我就觉得哇有点可惜，因为我的企划就也没有办法去呈现这么多，然后我们刚刚又在讨论说我们要传递那个生活风格也没办法那么多，
手脚没办法长出来，
小可惜啊，小可惜。所以当然就但我觉得我自己个人在看未来，我也觉得我自己觉得没有到在大店是不，我觉得比较不是未来趋势啊，就我觉得可能像这种我觉得大概30-40席的这个座位，对我现在来说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最刚好
人力的使用，然后还有再来就是因为我们餐点的形式是这种的啦，但是如果你当然你的菜单选项更多元或什么，我觉得你位置数可能可以更多，但是以我们这个形态，我自己觉得大概这就是我觉得比较理想的面貌这样。
那请问一下，从一店到二店，然后到跨区，从新北市往台北市发展，
没有那么远，被你讲的一步跨
了
怎么样？
不是啊，就真的是新北的，
就是捷运的一站之隔。
对，但是的确就算是跨了一个，算应该算是10年间，终于在中间的时候开始决定要往其他地区、其他的区域发展。我那时候就很想问的事情是，小店 一家店，当你要开始到第二、第三家的时候，那个拿捏跟你觉得我为什么要往再大一点、再分店开始迈进？请问一下，火鸟当时有抉择吗？还是其实没有？我就是老子就想要当连锁店。
我那个也要从，因为台北的吞吐量，台北的吞吐量好像比较大，对不对？对啊，台北有港嘛，对不对？板桥没有嘛。 其实我们的确是在，我忘记也是开几年，我真的很不擅长记年份、嗯。我们板桥开两间店，其实停了一阵子，然后才大概隔了好几年才去台北再继续展店。其实我那时候的扪心自问很多，我一直在自我审问，因为我个人不是一个追求很多间店然后赚很多钱的那种人。那但钱不是坏事啊，只是我从中没有很多快乐。那我就要再问我自己说，一间小店很酷啊。那时候我开第二间的时候，超多伙伴直接说，开第二间店就整个好像感觉就不对，
四块啊，
四块啊，我怎么样？对啊，
同臭味，同臭味。
那时候外面排队人很多啊，你知道，我是为他们，为他们有位置坐，对，所以供需不平衡。那后来我就在想的是，一间小店的未来到底怎么样？很多小店我很喜欢的，后来都
怎么样？
都去找寻下一个梦想，都想到下一个梦想了。因为我觉得一间店，它跟着店主人的年龄，大概就会到某个时候，觉得自己跟时代格格不入。嗯，比如说，哦，现在也许还在时代上，对，可是也许再老个一二十年，我也许想的就跟当时的消费大众就不太一样了。那我该如何自处？我还是维持一间自己觉得很酷的店嘛？那我觉得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很酷的店，比如说紫藤庐好了，我举这种比较安全。对，紫藤庐嘛，就是
确定安全哦。
紫藤庐，
我的意思是说，
前辈，
它是某一个时代的年轻人喜欢去的地方。我们这个空间正对面的明星咖啡馆，也是某一个时代的文青或就是酷哥酷妹会去的地方。
对对对，
每一个时代都会有。可是你看那个时代应该不止一间明星咖啡馆，可是就只剩一间明星咖啡馆，然后而且它大概也跟所有的消费族群没有关系了，我应该可以这么说，因为八成的人可能没去过，它变成是一个怀旧或是一个时代的象征。那如果一间小店一直往下走，我觉得我八成也会不小心走成那样。然后可是我有点不想，我觉得我希望我做的事可以一直保持很当代，那它不一定是我个人的品味一直在上面，它可以是很当代的品味，可是是保持我的核心价值在那边。那我就开始在问自己说，这一题到底怎么办？我就即将要老了，我自己觉得啊，如果一个六十岁的人开一间店，然后说自己的店超酷啊，很像说不太过去啊。对，就是他的酷应该是属于五六十岁的人会欣赏，他可能不会是二三十的。那我觉得他势必只有变成一定的团队，当你的团队里面也有当代很新鲜的脑袋可以用的时候，那你们就在比如说在对外的面向就可以很当代，可是你核心可以维持住，那势必不是一间小店可以请得起的人，因为一间小店赚的钱根本养不起一个团队。
对，
那多少间店可以，那可能就是我们在想的事情。然后再者也回到刚牛总讲的，
牛总
讲的
没走，
就是我觉得那时候在板桥提供那个 lifestyle，我觉得台北人很可怜啊，台北人都没有一间好吃早餐，对，你们附近，你们家附近都没有好吃早餐，这么好玩哎，你们家的早餐店，附近的早餐店有这么时髦吗？和周边这么好看，餐点有这么特别吗？
好奇台北人早餐都吃什么
啊？台北啊，我真的很同情哎，很同情，深深的同情，所以可是真的有些朋友会说，我们家附近如果有你们长得像你们这种店的就好了。然后我心想，对 如果被人家做掉，不如我自己去把它做起来嘛，对不对？所以我的确就加这种好几个因素来慢慢说服自己说，对，也许不是我需要台北，是台北需要我。哇，我是去救台北人的。对，所以我就展开我的救援之旅。对，还有很多区的人啊还在哭喊，哭喊，一大早起来没有好出早餐，他们等着我拯救。对，
那我好奇，你会想要往其他县市发展吗？
哇，你这个题目，
从那个市长到总统的，哇，是不是？
因为我觉得台南人哦，
又想要消费台南人，
对，
又要消费台南人，
不太需要好出早餐。
这几年很多了，这几年
他们很像对于饮食很满足的。我们短时间的能量没有办法到。多离开台北了，而且，
高雄啊，
哦，高雄，
高雄需要，
高雄，高雄啊，高雄，好远了，
有点，你刚有点认真的思考说高雄，
没有没有，我其实没有讲，坦白讲就是啊，台北的那个客单价比较高啊，
哦，
对，啊，我觉得要符合那 就是
好出的价格，
对好出的品牌调性跟它的商业结构。嗯、然后讲到商业结构，它就必须，它应该说它目前的长相只能去某一些城市，哦、包含高雄、嗯，但只是我们的管理能力很烂、嗯，没有办法管到高雄。现在如果有人去高雄开，他乱做我也不知道啊，我根本就我只能一天到晚盯着监视器，对啊，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所以我觉得台北还是我们能量范围啊，然后先就近的人嘛，高雄的人有高雄要可以自己去救他，对啊，对啊，所以如果真的没有人救，以后再大家再叫我这样。
但因为刚刚其实火鸟讲到一个关键，就是一家店很酷，可是两家店、三家店，甚至现在到四家店还可以保持这么酷，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就是你有没有一个拿捏，大概到什么程度？因为你也不可能开成跟 Seven Eleven 一样变全。
哦，你是说 Seven Eleven 很？
不是，我的意思
是
说，这个连锁性，连锁性它就会一致化，越来越趋向它为了要管理啊，或者是一个大规模。你自己想象中的规模大概是到什么程度？
啊，是不敢想象 Seven Eleven 啊。可是你家附近有一些全联或是美联社吗？
等一下，
没也不是啦。其实我自己觉得一个区域大概。比如说台北可能在个每一个区域可能在四五个区域都在补间。
台北有13区、12区，你知道吗？
对对对，我知道。可是因为我的现金没有开到12区的那个现金。
12间。
对、嗯。可是我觉得复制就一定不酷这件事情，正好是好出早餐正在挑战的事、嗯、啊！我也觉得他是我以前是小店的时候对自己的自我审问，嗯，就是酷只有一间店嘛，有没有市场上有没有一个？品牌是就是酷很多，然后到处都是，哎、欸，还真的没有、欸，嗯，所以这条路要么就是有人死了，开了很多间，然后倒了，然后或是还没人做，嗯，比如说我敬重的前辈啊，这个，哇、欸，我想一下，我该怎么讲？
英文用英文还是用日文？
好，用英文。VVG 哦、oh, 太精准了吧，太精准了，
他就英文的，
没
有，我很喜欢他们的整个 style 跟每间店的样子，他们开过糖果店啊，然后早午餐什么的，不知道什么原因，总之他没有再延续下去，对，其实我知道，可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可惜，因为他们有做这个尝试，然后还没有做到遍地开花，可是对我来讲，就我刚刚提的题目之一。品味有时代性，我觉得他也在这个题目上没有再往前走更多。嗯、对他，你可以很明显感觉到那个时代性会留在某个时代。
对，
啊、我那也就是我们觉得啊，这个题目很难处理，可是那有点像是我觉得我们可以试试看。嗯、那所以如何让时间或是世间好出很酷、嗯，那你就需要很多办法。
对，
那我觉得我们正在，我很爱看，比如说地方创生的书。哦、因为我觉得早餐店其实有跟地区性很关，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出地区的旅游指南、嗯、或是地区的电器租借站，比如说你要借个电动工具、哦、那你不需要自己买一个嘛，你附近的好处早餐一定有、哦欸、地区里面杂志最多的店、嗯、因为你想想看，以前当成品还是一门一回事的时候，现在当然也还是
赶快借，
当然一定是、哦、啊，也以前也都是。
对，
那你们先去一个区域的时候，其实你会，我以前旅游的时候，比如在台东，要不知道去哪，我先去成品窝着、嗯，然后再看看要去哪。它是一个可以短暂停留的地方，然后可以翻翻书，而且每一间成品也许都有一些风格上的不一样。那我们可不可以成为那一个社区站？你没事的时候先找到好书，你觉得那是你的同温层、你的舒适的地方，它有最新的杂志，一群对你很好的人，搞不好你还会遇到某一些奇怪的店员，比如说就今天好了，今天我们的同事遇到一件事，他点了外送 Uber Eats， 上面写说我没有买到大港的票，好难过，我不知道他写这个给我们干嘛，可是我们同事就直接多送他一篇薯饼，然后上面写说、
哦、我还以为说多送他一张票嘞，
票是没有啊，薯饼是有，我们就会写说啊、哎，可我们没有票给你，但是给你一个薯饼，然后让你开心一点、哦，这是我们的可以做的事，跟常常做的事，所以他们有时候连失恋都会在 Uber Eats 上说我失恋可以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如果每一区都有一间很像可以跟你很熟的店，那我希望那一间是好出早餐、嗯，然后它又有点时髦，它不一定是以往传统的那个美而美，嗯，对，因为美而美开到11点扣你的关啊，
对，
对啊，我们就可以是那个，所以我觉得到时候它不一定只有酷，它可能是你对它也有点依赖跟需求，那它就会长出一个新的样子，越酷。 我跟你讲，五年后有一个更酷的店，十年后有一个超酷的店，酷是比不完的。我大概七十分就好了。对啊，可七十分，可是你又不能没有我，那是我们后来选择要走的样子。
嗯，而且其实我这样听下来，我觉得其实早餐真的只是一个算是一个媒介，就是听起来面店、咖喱店或者是其他类型的店，某种程度上不是不能满足，也是可以满足，只要是这个概念它被延伸下去，
那不行不行，
哎、
欸，我怕有人出开类似的店，把我这个点子都走。
只有早餐，
当然只有早餐店可以做，绝对是早餐。对啊，然后什么店可以做？没有，
只有早餐可以
啊，面店不行啊。
不行，咖喱店也不行。
咖喱店什么啊？咖喱店能开这么多间吗？对不对？
拼了拼了，没有没有，不用啦，没有那么多间店的咖喱啦。
就是我是说，早餐业业态真的是各区一间，对，像詹记没办法开十几间在台北吧？
啊，的确，
对吧？詹记，对
不对？詹记不行，
有种开啊，对，有
天花板了，天花板
了。
而且也不可能每天都吃詹记，
对
啊，每
天
吃火锅，
对啊，肠胃受得了，对，
早餐可以天天吃。
我们跟詹记很熟，可以这样讲，
可以，大家了解到。但是其实刚刚有讲到，就是时代性这件事情蛮重要的。那这里刚好两位都是，虽然很不想自己自我定位说是行销或者是能力上面，你们刚刚其实都有强调，你们并不是从这个出发为主，而是其实你们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人。你们生活形态、跑出的生活形态跟朱雀的生活形态，其实就是两位主理人的某一种生活的样貌。但是不得不说，在行销这一块也善用了某些社群的力量也好，或者是像好出也有做像好出漫报这样，虽然它是报纸，可是我觉得报纸只是一种载体。但是、
哎、你是不是在做球给我？
哎呀，
然后您先讲。
OK，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你们也运用了很多就是其他的方式跟管道。好，那这里两位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接着现在的一个趋势，或者是现在的一些手法手段上面来讲，有没有用了哪些方式是你们特别想要可以跟大家聊一聊，或者是成功？那个成功不一定表示哦业绩上升，或者是说哦什么关注度突然飙高，而是你觉得这个东西是更符合你们品牌精神的。哎呦，哦，
那刚已经有先铺陈了一个，
先铺梗、
這個
哦，好啦，这球都丢到好出这里来了。
对，
我先讲为什么会做好出漫报。好出漫报是我们出第一期的时候，其实 是我以前的一个兴趣使然。那我很喜欢去逛那种 Zine， 然后小现在叫小志的各种市集，然后收集一大堆，因为我就是次文化长大的小孩，然后我看了很多这个。然后我后来在开始经营早餐店的时候，就是最爱想说，大家都在讨论品牌，品牌，然后品牌要什么样子，什么样子，然后要怎么呈现，我都觉得很硬。比如说麦当劳就是金黄色的拱门，然后维尼亚米是什么什么的，我觉得它很不动态。可是我刚刚提，如果我心中有个早餐店的样子，它仿佛很像不是一句话讲得完的。那它如果有一堆话要讲，它有没有个东西可以接？它那我就希望这个品牌或这个店，他要讲的是立体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做了第一刊，就是仿佛完成我自己的兴趣之一，就是、说耶，我们早餐店也出报纸，因为以前的早餐店习惯是在早餐店吃饭要配报纸，跟报纸视为了嘛。然后我说做第一刊以后就无以为继，因为做刊物
太累了，
太累了。那还好还好，这时候也有遇到两个中年危机的朋友，因为我刚好那时候有两个中年危机的朋友，他们是在广告业也闲着无聊，因为大家都会工作倦怠嘛，然后他们也想要找点事做，然后我们三个工作倦怠的人就凑在一起，我们就把这件就靠着朋友们的加持，我们就把这件事情继续往下做。所以我觉得退一百步，如果我只有一间店，或是你们现在在听的只有一间店，要出一个刊物真是不可能。你顶多出一刊或两刊，或是那内容必须要很精简，这件事很累。然后我是运气好，遇到就是中年危机的朋友，所以记得去找一些中年的大叔，他们可能就有
会给你一些能量跟能力，
会给
你
一些资源，对不对？来把这件事花下去。所以他的确立体了这件事情跟品牌，然后他也刚刚他做球说他不一定载体是刊物，甚至我们在现在啊，这样子就当工商了齁。就是我们之前募资好出漫报，可是募资结束了，我们现在开始走另外一个酷的样子，我们把它印成袋子。
哦，
对，因为做杂志或是做刊物不会赚钱嘛。
对啊，
对对吧？
对啊，
对
啊，
如果会赚钱，还搞 podcast，
还在这边给我录，
还在这边录音，对不对？对，一定是辛苦的。对，然后你好不容易卖了几千刊，又很难跟广告主说嘴。
对，
哎，啊，可是如果有几万。 几万刊、
欸、
是不是就可以跟广告主说，哎、欸，我们这个虽然它的刊物很逼，可是很逼急的意思，然後、嗯、很逼急，可是哎、欸，它流量很好、欸，哎、欸，什么东西流量啊？塑胶袋、
啊，
所以我们就把它印在塑胶袋，把它当成是一个刊物来用，所以我们有一点点是刻意的在把任何元素加在日常生活里面，它不一定是，比如说回到品牌，它我只是很多话想讲，它是不是在印在纸上？
嗯，
没有关系，就是你也可以录 podcast，、嗯、你也可以干嘛、嗯？所以这是我们做这件事的源头啊。嗯，
因为我觉得好处很厉害的点就是它比较跳脱社群的想象、嗯，那个社群比较是实体可以接触得到的社群。当然线上也有、
哦、对对对
对,
对，
但是我所谓实体是因为早餐你一定会有要到店里吃或外带、嗯、那他把它转换成为像提袋或者袋子上面印或者是当然之前的好处慢报、
嗯、
这东西是可以摸得到的可以看得到的
对
形式
我觉得真的实体的老实说就是真的是一个字就是酷啊
对酷啦
对那你在社群上弄得再漂亮那就是一张很漂亮的图嘛
哎、欸、可是我接下来是想问哎、哦欸哦、朱雀的社群、哦哦哦、
当然也有其他的做法
也
有对作物
哇
对我不是说这些都不好啦
另外一种形式
对有很多形式嘛
对很多形式
也很酷
对也很酷也很酷
防身防身
对朱雀的酷就是用其他的操作手法去做行销包装其实我觉得本身刚刚讲的很多企划类型就是所谓的跨界本身就已经带来一种酷的形式了、
嗯、
可是其实朱雀像前阵子有拍了一系列的影片啊、
嗯、
还有持续在社群上跟就是比较所谓的、嗯、时下的 手法里面但是又更突出加了更多元素在里面、
嗯、
去达到行销的推广、
嗯、
请问一下广告出身的宝岛制造同时兼任宝岛制造老板的牛总这一点其实就是你最擅长的嘛对不对
没有这其实就是街头小吃店的那个求生存啊、
哦、
对但我觉得因为同时就刚刚讲因为其实宝岛制造是一间广告公司嘛然后我们很多客户群其实也就是我们在做餐饮业的然后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就刚刚火鸟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是因为其实开始做宝岛的时候，我们客户群是做餐饮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就我写在我们跟客户介绍的面向上，就是有一件事情就是在必经之路上加创意，然后让它这些必经之路本来没有价值的东西产生商业价值嘛，就是让你这种成本转成收入。对，那因为我觉得，因为以前我都是做媒体出身，我做网络媒体，所以网络媒体呢，我经历过那个龙井。所以说在那个状态下在社群上就获得很多红利可是我后来发现说其实社群上面真的是太卷了太卷那太卷以后我发觉线下其实有很多实体的东西其实那个版位或那个广告它那个触及到更多人并且它在你没有防备的状况下你甚至也不觉得是广告的状况下就直接可以击中他们而且
这一串话好像在帮我打广告、
欸、对
刚刚都是在描述好处慢报对不对
对我在讲是早安美之城的那个、
啊啊、早安美之城
哇他牌就进来了
打了一巴掌了、
没有没事没事对对对就像火鸟那边一样直接刚好宝岛客户比如说早安美之城对那像那时候我就发觉说像同样嘛就是他们要出那个大冰奶的那个封口膜我就觉得说哎、欸，他这个封口膜每一天这个饮料啊就每天大冰奶跟什么冰红早餐店会一直推出那个杯子那这些东西其实它上面都是一个广告的载体啊如果这东西就只是就是你知道只压一个 logo 就太可惜了有没有可能上面可以加一些东西所以就把脑筋动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就发觉它其实可以产生出来的量你试算一下可能都会或许都比你现在下一个贴文广告来的那个触及率来的更高再来就是通常所谓的一般人他被这个资讯打到的时候都是在一个没防备跟放松的状态下去看因为你如果被广告打到很多人觉得干这业配啊、嗯、这是下什么对但在你通常这种不经意的这个角度不经意的这个时间点碰到之后你就会觉得哎、欸、有点有趣这上面写什么可能就看了一下这样对、
嗯、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本来你就要做这个杯子本来你就要做塑胶袋然后你在上面做这个东西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很赞，对，这很赞，对、嗯，所以
你这是实体世界的抖音嘛，对不对？这样说嘛，
对，
猝不及防的插入你的生活，给你一个短短的，
超快，对。然后那但朱雀这边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因为我们这边的话比较就是因为我们空间有限了，然后我们现在比较小，然后刚好是我自己平常的生活休闲娱乐当中就很常这边滑 IG 跟看。就是那种，就是有点，哎、欸，不是、
哦，
就不是啊，那没有啊，看、哦、
不是奶妹，
看那种就是
哪种，
怎么讲，reels 干片，姑且称干片，姑且称干片，对，那看这种短影音这种东西的时候，我就会时常啦，我都会觉得说，在这种就是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我们今天特别提到的，为什么我们前面要讲说就是不是那么刻意，其实并没有并不是要凸显说什么我们兴趣多特别，不是，是它有那种松弛感，对，就一个松弛感，就是你呈现出来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最是一个生活很自然的呈现。那我觉得那种干片就是这样，它干很多干片很红的，它通常都是一个我们日常对话的一些很废的那些事情，把它呈现在这个大荧幕前，然后你看到的时候就会发觉说，哎，很容易产生共鸣嘛，因为那就是你生活发生的事。对，嗯、那所以我觉得其实朱雀这边我们做短影音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发觉啊，我想要我们都朋友会来吃，那朋友来吃的时候，他跟我聊，他说我觉得你这很辣。或者我觉得怎么样等等，那我也想要跟他宣传说，我跟你讲我们的东西很辣，然后我也希望说他可以多来吃。那这个时候我觉得透过短影音，刚刚讲立体化嘛，我觉得短影音也是一个，就是我觉得现在在呈现上，第一个是猝不及防，第二个的话是他也可以蛮立体化去呈现我们东西很辣，然后还有在料理过程淋酱跟盛饭等等这些过程，还有我们还有自烧鸡嘛，这些过程我觉得一个比较轻松的一个呈现形式、嗯、然后再来是因为刚好因为我们身旁的那个，然后刚刚火鸟讲了一件事，就是火鸟这边有组队去做出那个慢宝，那我们这边当然除了宝岛以外，刚好我有些朋友比如他对于那种音乐啊，就做音乐他们很喜欢，然后我那些朋友他们喜欢玩滑板跟那些，他们也觉得哦，如果来拍一个很酷的短影也很赞，所以我们也是凑成也是一组人在做、嗯、然后这一组人都是很认同说，哎，我跟你讲，我觉得我们做这件事情有别于其他人，这样的呈现形式又可以达成我们想要传递的商业目标，然后这个东西又是一个我想要触及这群酷人的一种还不错的一种广告格式，对，所以我们就开始用这种短影音的方式去做宣传，对吧、啊？大概是这样啦。
我觉得其实刚刚讲了蛮多，其实朱雀虽然就是牛宝一直提到说啊，这个空间没有很大啊，刚刚有讲那个吞吐量不够，哎、嗯，翻桌率不够快，但是我觉得其实朱雀本身它在一个场域里面来讲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哎，因为这里就要工商一下，我们其实朱雀是开在 A Life 的一楼 ，A Life 其实是一个算是共享空间嘛，就是有住宿跟就是共同就是可以在这边做一些不同的体验。那刚好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事情是朱雀的存在，在这个场域里面可以看到的是一方面又是非常的有气质的所谓的A reader， 一直我们刚才在讲到底是 A reader 还是 A reader， 哎、嗯，讲一下。怕讲错对，其实因为A Life 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具有创意的空间，然后再加上就是独角兽计划在这边一起加入了之后，让阅读这件事情变得更有趣，所以它其实是咖喱店旁边又可以看书，可是好像很近，可是另一边又可以有直运这样子的一个空间。直运就是一个就是手摇店，可是我觉得它不只是手摇店，因为它是所谓的首创轻食饮。哎，轻食饮是什么？你知道吗？
哦、这要讲一下，就是直运这间店，我先以客人的角度讲这件事。直运这间店呢，其实也是因为刚好我们来这边开店，所以因缘就会下认识。
对。
然后我觉得直运它是我一开始喝的时候，我觉得它果茶类很强，然后。然后我再就讲到轻食饮，就想说为什么叫轻食饮，然后你来直营之后你会发现它的消费形态是这样，你上面先选你要奶茶或果茶，选完以后或者你要纯茶也可以啦，选完以后它下面会有两样料，它两样料的部分是免费给你加的，你也可以选择不加，你就喝纯，那你可以加料，那你就看它那个料啊，它料每个料都不是那种单，不是单一项，它料很多都是什么芦荟奇亚籽啊，什么什么燕麦饮等等，就它都是很复杂的，然后那时候我就问他说，哎，为什么，他说因为这种轻食饮他希望取代一般人，就是你吃那个便当，因为他现代人可能有些人他想要就是做一些体态控管、嗯、那体态控管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是你有没有除了吃这种轻食餐以外的选择呢，就吃那个餐以外，那他觉得哎、欸，这个手摇杯每天很多人喜欢喝手摇杯，超多人，那有没有可能手摇杯跟轻食餐做个结合，然后所以他的料其实他的有一定的饱足感，那你等于说你喝一个手摇杯，你同时可以满足你手摇杯的渴望，你也可以获得一定的饱足感，它热量要控在一个范围内，对，那这样子的话其实这个东西它可能他们想要推广这个精神啦。
那我通常就是来吃朱雀还会再点一杯紫云这样的，
你就吃两餐的意思，等于你吃两餐啊，
所有的餐太 太超过了，
你搞错了，
我搞错，
搞错使用
方式。我以为植运是促进一些什么肠道，结果没想到这还是饱足两倍。
它也是有优落，
也是有啦，也是有啦。好，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在会邀请到两位餐饮界的小亨跟小亨的原因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这一期秋刀鱼杂志呢的主题是现在就想吃的台味日食。其实因为秋刀鱼杂志虽然是在讲日本文化，可是我们每一年都会有一期是跟台湾息息相关。那台湾的食物里面有一个所谓的日式料理，其实是跟台湾的关联性是非常紧密的，就是日式的餐点在台湾长出了自己台湾的模样。那刚好这一期呢，我们也访问了就是咖喱界的新传人，新东方的就是代表，就是朱雀。那牛宝也推荐了所谓的荧光咖喱，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就是小时候吃便当都会有一个荧光色的咖喱，洗不干净，永远洗不掉的这一块。但我这边想问一下，最后的这一题就是终于换我们工商服务了。这一期我们讲的是所谓的台味日食，两位心目中的台味是什么？这里就不一定要日本料理啦，这是一个各自的回答。就是所谓的台味，因为为什么会这样讲，是因为虽然说咖喱它掺入了所谓的印度啊、日式啊，还有所谓的刚刚定义出来的新东方，可是我觉得它某种程度上也有台的地方在里头。那好出早餐其实某种程度也定义了台湾人爱吃早餐这件事情，也在台的上面做出了这个时代的诠释。好，我刚刚在讲那么多都是为了让两位想所谓的心中的台味是什么。这题很关键 哦，小亨还是小亨要先讲。
好，那我先讲好了。
火鸟先讲，前辈。
我觉得很多美食家或是很多饮食圈的大大都在诠释台味，然后我每次在看那诠释的时候都觉得哦，好有道理哦，好有学术的堆叠，然后我都有种可是关我屁事。我的意思是他们在讲的台菜，他们在讲的那个脉络，
对，
都跟我日常，我这个礼拜如果三乘以七，21餐，我一餐都吃不到。可是我觉得我那21餐才是台味。然后我觉得真正对我来讲，如果要讲更平民庶民一点，就是你日常常吃的东西就是移民社会的样子。我们就是一堆移民或是难民社会，我说我们的就我们是逃难过来的嘛。我说如果他
文
化脉络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本来如果要讲很在地的饮食，我们应该吃马告嘛，对不对？对，我们说如果我们的台味要
重，
所以来说我举例说，如果真的要 localize 到那个地步，所以我说真正我们觉得台味都不全是真的台味，可能是福建闽南一带的。所以我觉得在那个上面的堆叠，反而去讨论说什么是真台味啊，就算讨论出一个什么 一朵花来啊，你这个礼拜也吃不到啊，你懂吗？就是 没有所谓。所以我觉得你日常喜欢吃那些东西，而且它频率很高，比如说排骨饭，管它脉络是什么，你就它就是台味。
平常吃的东西，
平常吃就是，比如最近这两天的网络新闻，什么鱿鱼羹还是什么羹，其实是葡萄牙料理啊，什么有一个羹，你们现场人知道吗？那个就是有个我们几乎习以为常的东西，一个羹。然后其实是葡萄牙料理，对，然后你会有一种，我们搞得一副自己妈超台的结果，
可是地球村啊，我们地球村，
对，所以我就说这是移民社会的结果。我们在吃的来由不一定知道，可是当它是葡萄牙料理，看它要怎么样，
对，
我还是把它当成是我的料理啊，我们台湾人做的，然后到处都有几百个人做，然后它有好坏的差别，它几乎可以拿在如果要办什么鱿鱼跟面比赛。我们绝对不会说那鱿鱼羹是葡萄牙料理的比赛，你会觉得说哦，那可能有几千家会参加，然后出来那一两家店好吃的要命。
对，
所以我觉得不用去框在那个学术的结果，台味的料理一定就是好出早餐啊。
哦，
最后高了这么一圈，
就是这样。
对，这我如果在早餐，我们大概会这样讲，因为它就是这样子的结果，它可能里面包含了一点台式，我们所谓台式可能有点日式，可是那又怎么样？你也不用分那么细，除非他真的突然有一个口味真的很猎奇，然后很酸。比如说，我就举个例，最近有一间很可惜的店，我真的超爱的要关了。LBC 嘛，那个
Liquid Ray
的 Liquid Ray Company 嘛，就是他是号称全台北最好吃的三明治店。我当然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关了，可我的确第一次去吃的时候觉得
好吃的要死，可是它不是台味。嗯，我可以很明显的知道它不是台味。嗯，可是它的确很好吃。嗯，啊，我不知道它跟药关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可是我觉得台味料理如果是台湾喜欢的，它应该会源源不绝的客人。
对。
可是如果是非台味料理，它就需要被教育，它需要有沟通的过程。嗯，那我大概从那个角度去切啊，就是。嗯，
好啦，台味就是好出啦。来下一位。
但因为我在那个啊，刚好在秋刀鱼这一集那时候，就是有跟那个嘛，就是你们有交流，就是有推了一些我自己觉得台味的小元素，什么辣，就是辣椒相关。然后我后来我最近我觉得就是反正又隔了一段时间，我觉得又
长进了。
就是我觉得应该说因为刚好就是可能比如说之前啊去香港或者之前去吉隆坡这些也是有大量华人的地方啦，然后我觉得也吃了一些他们什么像有些人推什么槟城料理，什么槟城的东西超级好吃啊，说什么等等，然后我也就真的去吃了嘛。然后我吃完以后我觉得其实台湾因应台湾这个可能这个风土啊，或是台湾这生活形态有出现，确实是有出现小东西在台湾就特别多。然后我觉得几个东西，第一个是那个嘛，就之前好像我比较侧重于辣椒这件事情，就是台湾人对于吃辣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辣有很多种，对，就是有那种东泉辣椒酱那种类型，然后生炒辣椒，就是辣椒酱有比较港，就是可能像港式港点会有那种，然后有很多是那种蒜蓉的辣椒酱，也有豆瓣酱，就超级多。但我觉得台湾人他就是普遍上，我觉得在辣这件，而且很多的像什么。像什么之前温州大馄饨或者什么，也会有自己的什么老虎辣酱，超级多。对，温州人有反映说，其实没有温州大馄饨这件事情，你们知道吗？
哦，对，
就中国，
对
中国温州的人有说，其实不知道为什么台湾会有温州大馄饨，不知道。但这个冷知识，但我只想要讲的事情是说，我觉得后来想到一个东西，也是很有台味，就是那个菜爆，就是有豆豉菜爆辣椒的这个东西。对，就是我觉得台味的这种东西，它就是会有这种。像豆豉这个我就觉得很亲切，因为我去买那个便当，就是 Mate 不吃，就是火鸟不吃的那个便当店，然后便当店有些港式或是有一些那种就是自助餐，它就是旁边会有一盆那个东西。然后那时候我细想这件事情，就是我在海外，比如我之前去上海、杭州，或是我在香港跟其他那个，比如说吉隆坡的时候，我好像都没有看过这个。嗯，对对对，然后我就细细推敲这件事情，就我觉得说这个东西它在我们的日常啊，就是。它可能细细的，就像我们车轮饼也会有个菜爆丝这种东西。然后我细细就想说，这个东西其实也是我一个记忆中，我觉得一个台味的一个象征。就我可能在海外其他地方的时候，我好像都很少碰到这个。对，嗯，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就是我自己心中，在我的这个成长记忆跟我日常的用餐当中，对我来说，我觉得可以心中的其中一味啦。对，那当然，那之前访谈都讲过很多啊，像那个肉燥。统一肉燥面的那种肉燥的那种猪油跟那种油葱的那种，我也觉得算是，因为它这个东西，我觉得它不免就是会有一种亲切感。即便我今天煮个白面，我只要加一点，我都会觉得说，嗯，这个好像就是有一种家乡味。不过这只是我个人成长历程吃到的，然后我觉得可能今天在台湾的不同城市县就是县市，可能生活的人他长大的过程中，他会有他自己心中他自己觉得是的啦。只是我自己个人，我觉得可能这几样东西，我觉得都蛮算是。这个类型的，
我觉得回应到就是，其实台味这件事情啊，真的就是跟大家生活息息相关。即便今天，不管你是哪一路的料理，是偏中式的、偏西式，甚至是西式，我觉得其实只要是你从小吃到大的，我觉得某种程度你有在台湾这片土地上面吃过的味道、味蕾，其实都算是一种台味。所以呢，这次其实秋刀鱼除了做了这个现在就想吃的台味日食之外，其实也跟朱雀有一个小小的联名。在这边。也蛮开放，如果好处有兴趣的话，
没有找好处啊，
台味早餐的话，
台味早餐，
下一期
，我们这期其实在讲所谓的台味日食里面，也跟朱雀有一个小小的有趣企划，是我们特别开发了一个限定的口味，叫做鱼跃龙门辣奶油。乌鱼子酱咖喱，哦，这个念完很长，但是呢，这个是期间限定，就是大家听到的即日起到4月30号都可以来到好厨加购。我自己吃过，
不是好厨加购，是朱雀。
哇，
已经合作
了，朱雀，
洗脑了。
有人去好厨要加点这一串，
完蛋了啦！
哇，就是只要来到朱雀就可以加购我们的这个特别限定的乌鱼子酱咖喱。我自己觉得，因为。 刚刚讲到，其实两位都有讲到一个共同点，就是味觉味蕾这件事情，它并不限定在某一种料理的方式，反而是一种味道。所以我们还蛮期待，就是所谓的台味日食这件事情，它不应该被一个形体给限制，反而是透过味道去感受它所谓的台式或日式或者是新东方的味道。对，好，那今天呢，就是非常感谢两位跟我们聊到这么晚，然后呢，在这个所谓的懂吃。爱吃懂吃，开一间餐厅之间选择未来的路，可能不一定是只有餐厅，对不对？好啦，如果最后不开餐厅的话，两位要做什么？
做杂志吧。喂，
那我就先达成这个。我都在想一想说，不要做杂志，要去做餐厅，真的是也不用，
真的也不用，
真的也不用，真的也不用。还没跳进来的人就不用跳进来了，是不是？
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就是非常就是。怎么讲？无成勿事啦，
okay,
无成勿事，无成勿事，
无成勿事。
很多事情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做啊，不一定一定要做餐饮业。对，很多事情可以做。
好，今天非常谢谢餐饮两位前辈。火鸟跟牛宝来到我们这边来聊一聊，今天非常谢谢两位，希望大家都可以吃得开心，杂志也看得开心，然后都可以获得一些在生活 lifestyle 一些新的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今天谢谢两位，
谢谢，耶、yeah。